各位早上好，我这里要代表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如果你是首次在我们这里聚会，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也希望在聚会后呢可以移到楼下，我们有一些的茶点，然后在那里可以与我们一起的沟通。那在三个星期前我开始讲这个题目，凡事虚空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讲完这一篇的信息。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一天呢，我也给这一本书做了一些介绍，然后做了一些分段这样就拿掉了一些的时间。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那一次我提到这本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那书里头虽然没有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所罗门，但是刚才你读 的时候你稍微有看到他说他是做以色列王的那他也是大卫的儿子，那这里就暗示了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继续他父亲的王位。那我也告诉大家这本书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本书呢是在人生命最低潮的时候 才来讲的那第三章的时候呢讲到所有的事情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所以呢在葬礼的时候才讲这样的信息。但这本书呢其实在里头有很多真理尤其是与我们有生命有关系的。当我们呢以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世界，来看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这本书。那我也需要提到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这世界观价值观那你说基督徒的这世界观是什么简单的来说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看神的话语对这个世界怎样的看待。那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败坏堕落处在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世界生存。那怎样来胜过这个世界的恶呢？我们要靠神。当我们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另一种不同的价值观，那我们可以以这些的价值观来生活，来荣耀神。求主让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那我把这本书呢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讲到这个所罗门他的观察，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讲到他结论，他的劝勉，他的勉励。第二章呢在所罗门 的观察里头呢，他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空虚的，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空虚。第二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原理，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这个字呢出现了很多次他强调虚空的虚空，然后又讲到虚空的虚空，那意思就是说非常的虚空。在这世上若没有神的话实在非常的虚空我曾经一度在想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我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只是经过人生每个人所经过的吗？若是这样，我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来的时候我需要依靠人抚养我长大，然后过后呢老的时候我也需要人来照顾我，那过了七十八十年后呢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每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 神创造我们的意义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永远与他一起的活，他要赐给我们永生，但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虚空这个字呢，在原文含有几个的意思。第一，虚空是讲到短暂和空凡的意思，它也告诉我们这生命是脆弱的，生命就好像云一样，这云呢一下子你看到有云过后就没有云了，那生命也以一口气来做比喻，一口气吹一口气然后就没有了，所以生命是非常的脆弱。那这虚空呢，在原文里也带有这徒劳无益的意思，那我们在这世上的劳苦啊，我们所建立的，无论你一生有得还是一生有失，是就失去没有哈，人也过了这样的一生啊。那假使你拥有很多，那这许多的财物，我们可以带走吗？都不能够带走。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呢，这生命啊，没有神实在是虚空徒劳无益。最后的一个含有的意思就是虚假，虚假。所以很多时候在旧约呢，当作者告诉我们敬拜偶像假神是虚假的，虚假的神，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虚空的意思，虚空没有意义，我们只是像一些不能够听到我们的这假神。所以诗篇115篇告诉我们说，他们有耳听不见，有嘴说不出话，有手呢却不能够工作。所以虚空带有这些的意思。那在三个星期前呢，我跟你们讲到这第三节，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都是虚空，这是在第三节所讲的这个益处啊。在这日光之下，就是在我们这地球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没有益处。这个益处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讲到利润，你得不到利润，所以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那在银行没有利润就没有用了，因为你放在银行要有利润。所以在这里这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世上的劳碌啊，没有利润。那再记得所罗门所讲的是没有神的劳碌，他不是告诉我们那在世上不要用功，不要努力不要勤劳，不用做工，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我们殷勤的做工，因为这才能够荣耀他的名。那过后我们寄存了要留给谁，这就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一生为神而活。那这个劳碌的空虚最好的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呢，是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呢，记载了这个无知的财主那他不是因为财主而无知他的无知是在于当他有很多的收产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厂房，他看到这个厂房太过旧太过小了不能够储存他所得的，那他就对自己说我要盖新的。 那个盖信了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了，那他对自己的灵魂说，我现在很满足了，我能够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了、啊、什么都 不用愁，什么都不用忧、啊、什么都不用管了、啊啊、我不需要神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嘛，我可以过一生的日子嘛，一辈的日子、啊、那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对他说、啊、你无知的人，你的灵魂今晚要归谁呢？他忘记他有一个、永不灭的灵魂，他的灵魂的归宿要到哪里去？所以不是他的、财宝使到他成为遗存，是他没有为着自己的灵魂来做好预备。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世上无论追求什么，都不要忘记我们有灵魂，只有灵魂才是永远的。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永生，我们将来要与神在一起。所以在这世上我们有也还是没有都好，我们可以靠神来过一生，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好，今早要看的是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啊、那这几节的经文又给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空虚。我们打开传道书第一章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第七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几节的经文呢，是给我们看到神这个创造的规律、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所以我们所谓的传宗接代、就是这样，一代过去又有一代。这世界过了多少代呢？人类的历史有多久呢？我们不相信进化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历史、哦、有几百万年、我们相信神的创造、啊、那神在历史里头的一段时间创造了天与地，创造了我们、啊、从他造亚当和夏娃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代过去，一代又兴起，这样的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创造的规律、啊、日头出来，日头又落下，这个我们明白、啊、这个日夜的这个旋、这个规律我们都知道。风往南刮，又向北转、啊、不住的旋转，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科学。那河水到海洋，然后又出到、小溪，这样的规律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说，生命是虚空的，生命是虚空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就这样一直的这样的、在重演、过去。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想到这一方面，想到他生命的意义，想到我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我的存在 对于我的家庭来讲不重要，所以他们就决定结束他们的生命。这里我要稍微的提到，近几年来有这少年自杀的这数字的增加，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你说在这个非常先进的时代，在我国这样的发达的一个社会，那为什么年轻人会感觉到这个生命毫无意义，却要选择结束他们的生命呢？心理学家尝试进入他们的这个思想，当然我们学者不能够完全明白。那你们也知道，我在安息年假的时候呢，去修这个辅导心理学啊。那在这课程里头呢，我们也用了一些时间来探讨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从神的话语呢，给我们看到一个结论，就是当人来到这样的情况，就是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虚空的时候呢，他生还是死呢，他也不理了。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些的事实。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第八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上的东西呢，不能够满足我们。世上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是个事实哈。有谁能够说，哎，我拥有的我已经满足了，我为我银行的储蓄满足了，有没有？没有啊。那你开始储蓄的时候，你有10000块，当然你想到的就是你能够有20000、30000。那有100万呢？有人说100万我过了，我非常满足了哈。那有了100万，你想到的就是你要有200万，对吗？啊 ，OK， 开始买房子了，买到房子了，很高兴。但是不久之后呢，看一看他人的房子，哎，他们的比较大，我要换房子啊。那换房子本身是没有，不是错哈，不是错啊。那这里所罗门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事实，就是因为我们人不能够满足，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生命很虚空。我们不能够得到的时候，哎呀，我们觉得很失望，对人啊，对社会啦，对国家啦，很失望。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什么事情上有满足呢？希望我们能够因为信靠了主耶稣基督而有满足。如果我们不能够因信靠主耶稣而有满足的话，那我们会有一天感觉到世界给我们的是很虚空的一种感触。第9到10节，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新的事，没有新的事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只在我们已先的时代早已经有了。无论你看什么都好，圣经已经老早告诉我们没有新的事。 今天人想的想出来的啊，尤其是犯罪的事情老早就有了，很早很早就有了，人类已经尝试犯过那些的罪恶。所以所罗门讲的非常的准确，他说日光之下并没有新的事情，新的。所以无论我们追求什么，有一天我们都会感觉到，哎，过了时间了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啊。所以你买一台新的电视机，那过后新的出来，只是吸引我们啊，新的，因为它还是一台的电视机。第十一节是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我刚读的是第十节，对不起。所以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啊，所以过去的事我们记得多少，过去的人物我们记得多少呢？我在想，我在这里侍奉了，这是我第十五年在这里侍奉。我在想，我在前两年在这里侍奉所遇到的一些会友今天已经安息主怀了哈。我在尝试自己的记忆哈，能够记得他们的名字吗？不能够了不能够。所以还好我们有这个我们教会的通讯录我们有这个照片啊，还有弟兄姐妹们的地址啊哈。那我还有收藏第一年来这里侍奉了，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才哎呀，在那一年在这里侍奉有这位弟兄，有这位姐妹。所以以前的人我们记得多少呢？请问我们记得多少？都忘记了吗？对不对？所以记得在这里所罗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经历上的事实。我们继续看十二到十八节。所以从第四节到十一节呢，给我们看到这个劳碌是虚空。十二到十八节呢，他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就是在这世上的智慧呢都是虚空的第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有的一切事情，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念的都是极重的劳苦。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十二节告诉我们他是以色列作王，那在前面的一节呢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看里面这一本书的内容，作者的经历，作者的财富，作者的智慧那从这几方面呢，我们不难猜测所罗门就是这一本书的作者。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有的一切 事情。那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是最有智慧的、英语呢有一句俗语说 as wise as Solomon、有智慧像所罗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历史呢公认这个事实，就是所罗门王是最有智慧的。在列王记上的时候第三章啊，神说你可以求，你所求的我一定会给你。那所罗门王他求什么呢？他说神给我智慧来治理这些的百姓，因为他没有求财富名誉，他也没有求、敌人都制服在他的脚下，他求智慧给他能够治理国家。所以神为着他所求的呢很满意，神给他大有智慧。那他的智慧从哪一方面显出呢？那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呢告诉我们，他写了很多的诗歌。所以当我们看诗篇的话，一大半的150篇都是大卫写的，他很有智慧。那因为他的智慧是文明，我们看到这世界各不同的国家，就当时的国家都来询问这所罗门王的智慧。还有记得这位示巴的女王吗？示巴的女王他要亲眼目睹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当他来的时候，他看到所罗门王所建的建筑物跟他们的不同，他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当女王踏入王宫的时候，他看到里面的布置，他看到、所罗门王里面的佣人婢女，他们这个侍候的这程序、都非常的好。所以再给他看到所罗门王的智慧，所以所罗门很有智慧，他就用他的智慧去寻找。那他有智慧，他有势力，他有钱财、他是王，他有钱财，所以他把他引用的这一切去寻找生命。人要尝试的他都尝过了，人要享尽的豪华都他都享尽了，但他做了这个结论，他说一切都是空虚捕风。那通常捕风我们后面还可以加两个字，对吗？捕风捉影、所以这个捕风捉影大家都知道了哈。那现在我的影子在后面，你要捉我的话，你是捉影子还是捉我本人？当然是捉我本人，你去捉我的影子没有用的、你尝试捕风嘛、有一个小朋友他很厉害，他说、我用 plastic、plastic bag 我这样拉，然后把它 绑紧封在里面捕风、对，但是你把那粒、气球、放几天呢，它就会自动的漏风，对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捕风捉影，捕风捉影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啊，是无论你用了多少力气去捉去捕也是徒劳的，是徒劳的。所以这是所罗门王的经历，那他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去知道不好去追求我们不应该追求的，那我们也要去追求我们应该追求的。那在这里 我要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去追求跟认识神，我们要追求属天的事。早期的一位教父奥古斯丁，这位作者呢，对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尤其他的写作啊，比方说我们旧约的39本书，我们知道旧约有39本书，因为奥古斯丁在公元后大概在400年的时候，就是离我们现在约有1700年的时间，他证实了，哈，旧约圣经呢有39本书。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创造主，当他创造了我们的时候呢，他在我们心里头呢，这留下一个神形状的空间，神形状的空间啊，我不知道神形状的空间是讲 God shape space 啊，他这样的，但他继续说，这个空间只有神他本身才能够填满。那后面的那一句话我明白了，所以那个空间的形状是怎样呢？不重要，但他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空间只有神才能够填满。所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头都有这个空间，直到神进入我们的生命，不然的话我们 绝对不会觉得满足。那第十五节说，弯曲的不能够变直，缺少的不能够注算啊。那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弯曲的不能够变直呢？这里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第一，在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啊。那很多完美主义的人追求完美，他们很多时候失望，因为在这世上是没有完美的啊。所以我看我稍微有提到哈，当你去买纯黄金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你买的是100%的纯黄金？有没有？没有啊。你去买的时候他告诉你的是什么？99.9啊。你去买那个一块黄金对吗？拿来储蓄的哈，他会打印在那块金里头，他说99.9啊，没有完全的。所以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事。那我要这样讲，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缺陷。那怎样来彼此相爱呢？除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到那一位完全的神啊。若我们看人的话，我们很失望；我们拿人来比的话，我们也会很失望。所以第一就是没有完美，第二，当所罗门说弯曲的不能够变直，这里要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来做一些的事，一些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那最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救恩，我们不能够救自己啊。弯曲的你不能够变直，靠自己我们不能够变直，我不能够改善自己，我需要神来改变我啊。若我习惯犯这种的罪恶，那我说我要靠自己我来胜过，那很多人尝试又在尝试呢，最终他发觉到的是什么？失败。但若我们靠神的话，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最后的三节十六到十八节，所罗门说他以智慧来寻求这世上的满足，他的结论是这样。第十六节说，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了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经历智慧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十八节是他的结论，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是他的结论。那你说，我求在这世上得到世上的知识，那这不好吗？所罗门王没有说不好，记得哈，他要我们去追求知识，让我们更认识多一点的东西，这是好的，我们要去追求。圣经不，所罗门王不是说不要追求这些，但他却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当你知道更多的时候呢，他带给你的是更多的愁烦，更多的忧伤啊。OK， 啊，前几天我们同工有三天的这个研讨会啊，那我尽量不打开这雅虎的新闻来读哈。通常呢，我在这还没有吃午餐之前啊的那段时间呢，我会看一看这个新闻啊，最近的新闻。当然在家里呢，我可能会看 CNA News 啊 ，China News Asia 哈。前几天我没有看，所以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星期五的时候，星期五呢，很大的一个新闻，你们知道什么新闻吗？英国脱离欧联的事情哈，这个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你说英国脱离欧联跟我没有关系啊，跟你没有关系，很好，你不知道就没有影响，对吗？啊，但是对一些人来呢是愁烦。对一些人呢是忧伤啊，因为呢脱离了这个欧联呢，他们的这个银钱哦就贬值了，对吗？啊，你说贬值好，新加坡哦我们可以去换比较好的兑换率，对吗？我尝试去换了，但是换不到，因为八月份呢我需要过去伦敦的教会啊。好，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愁烦啊，所以有些人愁烦，有些人忧伤，但你不知道呢，你很快乐啊，对吗？所以在这里呢，所罗门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事实。让我再强调，不是不要追求啊，去知道啊，我们要好学。这个是一定要的啊，好学，在你有你的嗜好里头，你要去学习，更加的认识啊。那有人说对这个世界有更广泛的认识啊，你有更广泛的认识，这是好。但是呢，往往有这些的认识带给我们愁烦啊。OK， 那比方今天我说我们要去以色列旅游啊，你说以色列旅游很好。回到圣地去旅游哈，啊，很好。当你在新闻看到，哎，那里有恐怖分子的活动，有爆炸事件，那个你就开始担心了，对不对？啊，所以知识带来什么呢？带来愁烦。啊，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神。所以我知道，在这个末世。有很多不义的事情，罪恶败坏的事情， 但我能够靠主，因为我有主，我有我的上帝，大能的主与我同在，所以我能够继续为主而活，为主而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若你还没有信靠耶稣，你要来信靠耶稣。耶稣要拯救你的灵魂，赐给你在生命里头有真正的这个生命的意义。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本传道书，给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如何